remote control， 我们需要一下。感谢神，让我又能够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啊，思想神的话语。这两天气温的温度升高了，我们又来到了春天，花也开始开了。年复一年，我们来到季节的开始，我们也度过了一个很难忍的冬天。我们一步一步又要开始过着春夏秋冬。今天我的分享的题目是救赎工程。同样，我们来思考我们基督徒的开端。在我们基督徒的认知当中，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成了基督徒，靠着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更从黑暗的国度移到了光明的国度。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大的恩典，实在值得我们常常的回到神的面前来思想主耶稣的救赎工程。我们来清楚数算圣灵以及属灵的恩典，让我们更清楚救赎对我们生命当中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活在主的恩典当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这一天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下面的时间，都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十字架的下面，看到主你为了爱的缘故，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受死在十字架上，你又三日从死里复活，好叫我们从黑暗的国度来到光明的国度。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听的讲的，同得益处，同得造就。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主耶稣的救赎对我们基督徒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因着主耶稣的救赎有了哪一些的改变？那到底这些改变是单单在外在生活的上面呢，还是说稍微深一点，在我们理性思考的层面，或者是我们更深到我们生命的本质这个层面？我们到目前为止，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生命因着主耶稣的救赎受到了多少的改变？因此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救赎这个主题来思想，让我们有一点点反思的机会。那救赎的恩典非常的丰富，不是能够诉说得尽的。那今天我提出来了五个面向，希望今天能够讲到四个，然后第五个我们在下个礼拜再分享。我们成为基督徒，从主耶稣的救赎完成这个救赎的事工之后，我提出来两个改变跟三个生命。第一个，我们原本是这世界上的人，因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我们原本是罪人，变成了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被神称为义人，所以我们在地位上有了改变，因着因信称义，我们在地位上有了改变。第二个，我们的关系改变了，我们不只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更被神接纳成为他神家中的儿女，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成为神家中的人，所以我们的关系有了改变。我们不但关系有了改变，我们以往是被罪辖制的，可是因着主耶稣战胜了撒旦魔鬼的权势，我们分享这个胜利，我们有属灵的生命，我们可以来战胜这个罪恶，所以我们有着这个战胜捆绑的生命，得胜的生命。另外一个就是有着联合的生命，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不只是救赎主跟被救赎的人的关系，主耶稣更来到我们的心中，使得我们跟主耶稣有一个联合的生命，我们变成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个联合的生命。当然我们有了这么多的恩典之后，让我们走这一生的路程，就像我们过春夏秋冬一样，我们有一个成圣的生命，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成圣的生命的时候，有很丰富的生命等着我们。所以这是我今天提出来，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五个面向。那我们就从第一个面向来开始，就是关于我们地位的改变，因信称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从我们落地开始，一直到我们生命停止为止，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在做改变，不停的改变， 时间过去，我们就是在改变。我们想要改变我们财富的状况，我们希望改变我们职位的状况。我们今天在这个职位，我相信我们希望能够往上升，甚至我们也在改变，想要改变我们健康的状况。当我们一天一天老去，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身体不再那么强壮的时候，我们总想要改变我们的状况，希望我能够维持健康，甚至更健康。我们也在改变，我们也在改变我们知识的水平。当我们刚刚到加拿大来的时候，对这边的人文状况、社会风俗，甚至政府制度，我们都搞不清楚，所以我们要增加我们的知识，我们要能够知道怎么样在这边能够生存、能够生活，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一直在改变，但信仰上也是如此。长久以来，人类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他就是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东西、做一些行为、做一些事情，能够来讨神的欢喜，让神能够赐福。所以人类发明了各样宗教的仪式，甚至产生了有很多繁复的宗教的献祭的行为。这些的目的，追根究底来讲，就是想要在神的面前，透过我们自己做的一些行为，带来神的祝福，得到一些改变。所以这世界上有一句话说，我们总希望我们敬拜的神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有求必应的神。可是没有想到，这是我们刚刚的 PowerPoint，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当我们在尝试做改变的时候，当我们尝试往上升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被框在一个框框当中，那就是罪恶的权柄在这个地方掌握着我们的改变。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不但把我们框住，它更是把我们带向一个我们不喜欢的结局的往前走。所以我们不了解，我们不知道，一直在这个循环当中却不知道。但基督徒感谢神，基督徒因着主耶稣的救赎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们有着地位的改变。在罗马书第三章第21-26节讲到这样子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贝，虽然有点长，但是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读它，那我们就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请。但如今神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得神的荣耀。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非常非常宝贝的一段经文，弟兄姐妹要常常来读它，来思考它。那我稍微做一点 summarize 这段经文。第一件事情，他讲到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边讲到一件事情，神的义，这个神的义原来并不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是神加给我们的，也就是它来自神，不是我们人的义，不是我们因为行为上能得到什么。公平、正义，是那是神的义，他加给这些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第二件事情，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重点是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例外。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他是在神面前是完完全全的。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三个，因神的恩典，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人白白的称义的原因，这边讲到说，因神的恩典，基督耶稣的救赎，换句话说，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完全是来自神的。我们不可能透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劳力、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得到这个白白的称义，只单单因为神的恩典跟基督耶稣的救赎。第四点，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有两件事情，第一个，神的慈爱宽容人所犯的罪；第二件事情，神要告诉人们他的义有多么的宝贵。第五个，使人知道神乃是公义的神， 而神愿意，这位公义神愿意称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因此我们以前的状况是什么状况？我们以前的状况叫做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现在基督徒的状况是什么？现在的状况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有了神的义，被神称为义，所以我们地位上有了改变。以前是罪人，现在是蒙恩的罪人；以前亏缺了神的荣耀，现在被神称为义。所以我们在地位上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是我们基督徒这一生当中，我们都常常要常常回来，就像季节一样，回来到神的面前，再来思想神的恩典，非常的宝贵。我们要来信靠神，因信称义，信靠神，信靠神这件事情，我有两个提醒来跟朋友们、跟弟兄姐妹来提醒。第一个提醒，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必须是关乎相信和信靠基督是为我们而生，不单单是相信一件历史的事件，或者是我们来相信别人所信的是真实的，而是相信基督是什么？他是为我们个人而来的。我要特别对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说，你可以说，哎，我很客观的一个人，我很尊重人，基督徒人真好，你们讲的真的是很美好，我也相信赞美你们基督徒的信心实在是很引人注意。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说，哎，谢谢你。但是常常跟得救的基督徒在一起，是不是成为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交好朋友就容易变成好人。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小孩子说，这个你不要交坏朋友哦，你交坏朋友就容易变坏。你也不要去，我们也跟朋友讲说，哎呀，你不要交酒肉朋友，因为酒肉朋友交多了，你就变成酒肉朋友。但是信仰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是不是我们常常跟基督徒在一起，跟得救的基督徒在一起，我们就变成得救了？似乎并不是这个样子。各位朋友们，若是你心中有渴慕，或者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朋友有渴慕，一定要跟他讲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有渴慕很好，有渴慕成为新朋友、新生命的基督徒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他一定要做，他就是必须要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我们能够帮他来到神面前。当然，我们可以帮他们带祷，但是每一个朋友们，你要成为基督徒，必须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我们说信心它必须是有信靠的行动。我们知道神有很大的应许，神有很大的慈爱，他宽容我们的罪。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但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也必须化成实际的行动。怎么样解释呢？或者我举个例子来跟弟兄姐妹讲。因为弟兄姐妹一定坐过飞机，对不对？这边有没有人没有坐过飞机的？我相信我们会来到加拿大，我们最起码坐过一次的飞机。假设有一个公司，他年终他要犒赏他的员工，他说，这位陈先生，你为公司服务30年，劳苦功高，今年的绩效也很好，那公司送你一张北京的来回机票，特别是商务舱的。然后另外一位王先生，哎，王先生，你真的，你到公司虽然才3年，但是你很努力的工作，也获得不错的绩效，公司酬谢你，也送你一张机票，北京的来回机票，但是是经济舱的。那这位陈先生拿这张商务舱机回去跟他的太太说，哎，真好，但是我有一个事情。太太说，怎么了？回北京不是挺好的吗？商务舱，哎，他说，你知道吗？陈先生说，你知道现在空难很多，你知不知道？坐飞机，你虽然说到北京，问题是你坐到一半掉下来怎么办？我看还是省了吧，不要了，我这个太危险了，咱们不要冒这个险。另外这个王先生回到家里面跟太太讲说，哎，我有一张北京来回机票，经济舱的。太太说，太棒了，赶快 book 时间，咱们回去吧。各位弟兄姐妹，哪一个可以回到北京？当然是那个坐经济舱的，他能够回到北京。如果你没有行动，就不可能。如果你不相信，如果神的应许放在我们的面前，你不使用这个应许，不跨出信心的一步，你怎么能够得到，能够到得了你的目的地呢？同样这个例子，假设两个人都上了飞机，一个坐在商务舱，一个坐在经济舱。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坐商务舱的那位陈先生，他应该是比那个坐经济舱王先生他更能够到达北京，是不是？所以那个坐经济舱的王先生，他 比较不能够到达北京，是哪一个？他们在飞机上，飞机在飞，能不能到达北京，在乎他们的机票是商务舱还是经济舱吗？不是的，他们要信靠的是这个飞机能够到达他的目的地。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机票，我们怎么样的信仰状况，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要信靠神，神能够才我们带着我们往前行。或者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假设我在北京遇到一位老弟兄，他说：“哎，这林康州，我的小孩子在加拿大，下个月就是他的生日，能不能把拿着1000块钱帮我拿给他，算是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说：“好啊，没有问题啊。”所以我拿了1000块就回到加拿大送给他的孩子，然后我就把兜里面拿出那个牛皮纸袋装，往里面拿出来那1000块钱交给这个朋友。另外一个状况，我也拿了这1000块从北京回来，然后从我兜里面拿出那个值5000块的名牌包，5000块加名牌包，从里面拿出那1000块钱给他，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靠神，一方面我们要使用神的应许，信靠神的应许，让我们跨出信心的第一步。另外一个，我们也必须警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看我们外在的行为是多么的亮丽，我们要重视的是我们信心的内涵，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地位的改变，因信称义，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神的救赎来到我们身上。我们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思考因信称义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第二件事情，我们提到关系的改变，在路加福音15章讲到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叫做浪子的比喻。里面讲到有一个儿子，他跟他父亲分了家产，然后到外面花天酒地，把他的钱全部花光了，到最后 end up 在一个猪圈里面，他跟猪一起争食物吃。后来他想起他的父亲，所以他回到父亲的面前说：“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雇工吧。”在这个世界上，在人与人之间，一个关系的改变以及人与神关系的改变，有几个很重要的要素。一个叫认罪，一个要悔改，基督徒更要转向基督。我们必须很真诚的、衷心的认为为我们的罪来忧伤，我们必须要为过去所做的事情感到愧疚，然后呢，我们要真诚的离开这个罪恶，改变以往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 我再举一个例子，假设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贼，有一天我去偷东西的时候，偷钱的时候被警察抓到，抓到法官的面前，法官会说：“林康州，你怎么说？”假设我的回答是这样子，我说：“好，没办法嘛，反正被你们抓到了嘛。对了，钱是我偷的，没有错，男子汉敢做敢当，你爱怎么判怎么判吧。”各位弟兄姐妹，我有没有认罪？我承认罪，我承认钱是我偷的，但是我有没有悔改？这个态度怎么可能会有悔改呢？我虽然认罪，但是我却不没有悔改。一个关系的改变一定有这些要素，要认罪，要悔改，基督徒也要转向神，我们转向要过一个顺服基督的生活，让基督来做王做主，也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前面提到因信称义，各位弟兄姐妹，一个人必须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是我们的救赎主，但是他也必须接受主为他生命的主。我们想说：“哎呀，因信称义，靠信靠我信靠神，好了，那你称为我义人，好了，没事了，我继续过我原来的日子。”我们想靠着耶稣基督得救，可是我们却不愿委身去弃绝罪，而不去顺服他，这是说不过去的，这是说不通的。我记得前一次讲到的时候，跟弟兄姐妹提过以赛亚书55章6-7节，我再一次提出来给弟兄姐妹，我们要当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也就是知道这个道路是不对的，我们要认罪。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我们必须在心里面有悔改，然后我们要归向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所以关系的改变，认罪悔改转向基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因此，这个浪子的父亲这样子回答他的儿子，他说：“把他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怎么样？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在罗马书，我们今天早上弟兄姐妹念的第八章第十五节到十七节，讲到说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我们的关系有了改变，我们不只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神的儿女。而天父，我们的父亲留给儿女的祝福是绝对从天而降，不会有所保留的。我们的地位改变了，我们的关系也改变了。第三个，我们讲到得胜的生命，主耶稣借着他十字架上的受死，从死里复活，三日以后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死亡、邪恶跟罪。信靠主的人，我们是可以分享这个胜利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五到五十八节，是不是可以请弟兄姐妹们，我们先念一遍？请，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战胜仇敌，战胜死亡，我们能够战胜这捆绑，是要怎么样？是要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地位改变了，我们也是神的儿女了，主耶稣基督也战胜了死亡，所以我们不可以讲说我们是要靠着血气来得胜的，我们要靠着主耶稣来得胜。不是说好，我今天成了基督徒了，这个我是神的儿女了，我因信称义了，这个我现在不怕死了，谁要来欺负我，我就跟谁拼命，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了三句话，他说：“亲爱的，因此，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要怎么样？第一个，你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第三个，要知道我们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当我看到这三点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三节经节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经节跑到我的脑子里面来，我分享给各位弟兄姐妹。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讲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我们要战胜，当然不是要胆怯的心，乃是要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务要坚固，不可摇动，但是他不是凭空讲的，因为主耶稣赐给我们一个刚强的心。什么时候软弱我们就刚，什么时候我们靠着神我们就刚强，因为神赐给我们这个刚强的心。当我们多做主工的时候，神赐给我们仁爱的心。有时候我们做主工到一个地步，发现我们开始失去那起初的爱心的时候，我们就回到这个经节来，神赐给我们是一个仁爱的心。而且主耶稣说，我们保罗要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劳苦在主里它不是突然的，他们要我们谨守在我们的事工上面，谨守在我们基督徒 的生活上面，要谨守的。各位弟兄姐妹，当我看到这些经节的时候，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是教会其实每时每刻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殷勤的在做工服事，说真的也不是很轻松的。前一阵子我看到我们的田继轩执事带着一帮弟兄在那个后面这个坡上面在捡树枝绑树枝，很辛苦哦，好像最近又要开始 种花摘花，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青少年的儿童主日学老师每个礼拜要去想办法安排这些青少年，安排这些小孩子，他们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的听话，做法又不太一样，甚至你还得维护他们的秩序，不简单耶。我们的诗班每个礼拜五要晚上在这边练诗，有时候看到那个就那几节，就那几个小节的音符，反复不停的练习，有时候蛮枯燥的，但是为了主日能够带给弟兄姐妹，带给神有一个赞美的事，他也一直在练习。我们团契的负责人安排每个礼拜或每两个礼拜的聚会，他张罗这些谁来带茶几呢？怎么样啦？打个电话啦，或者是怎么样？谁给一个 ride 啦？ 每一个礼拜，每个两个礼拜重复当中。那很，我们还有很多的聚会，我们的复活节的聚会，我们圣诞节的聚会，我们退休会，好多的筹办的聚会，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像今天 VBS 也在开会，要为了要在八月份的这一个礼拜的活的事工，他们一再而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开会，到时候也是很辛苦的。我相信我还有很多的服事，我在这边没有提到。但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不管我没有提到，神都知道。有时候我们这个刚强的心、仁爱的心、谨守的心，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服事的弟兄姐妹，他可能有时会软弱，他不够坚固，他可能摇动了。可是我们这些其他被服事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刚强的心，我们可以反过头来去帮助、支撑这些服事的弟兄姐妹。不一定是他们才有刚强的心，被服事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有刚强的心。当那些竭力多做、主工非常劳苦的弟兄，他们软弱、姐妹软弱的时候，我们这些被服事的也应该有一个刚仁爱的心，把我们的爱心带到他们的身上来，让他们能够得到激励。当这些劳苦的弟兄姐妹在服事的时候，当他觉得说：“我到底服事有没有这个价值啊？我每个礼拜辛苦在这个地方做这些事情，值得吗？”而被服事的弟兄姐妹，你要谨守，因为我们当我们发现我们在这边服，我们在这边能够顺利的聚会的时候，是当他们发现他们付出很值得我们鼓励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他面前，把我们这个谨守的心来支撑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是一个互相彼此扶持的，真的教会本当如此。所以，当我们有一句话对批评建议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能够带着十句赞美的话，一句批评，但是有十句赞美？我们教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觉得能够大步的往前，神会有更多的祝福，这是非常重要，也是我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件事情。当我们要有得胜的生命、得胜的教会，我们战胜这些罪恶的捆绑的时候，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非常需要的。这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到章十节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耶稣的死、耶稣的生，就是那个救赎的工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服事，尽力的服事，甚至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服事不是突然的，都是因为我们这个瓦器有一个宝贝在我们的心中，这个宝贝使得神莫大的能力能够透过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使我们受四面受敌的时候我们不被困住，那我们心里面有很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却不致失望，因为这个宝贝的功效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得胜的生命，我们能够战胜捆绑，我们没有胆怯的心，乃是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都来自于这个宝贝在我们的 心中。第四个，我们有联合的生命。从我们信主开始，我们被圣灵重生为基督徒开始，我们与神之间有一个很奇妙的连结，有一种属天的关系把我们跟基督深深的绑在一起，结合在一起。这种奇妙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是与主联合，或者是与基督联合。透过这个联合，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领受各样属灵的恩惠，也透过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有份于神永远的旨意。记得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形容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好，我提出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他说，凡相信的人，就是我们这个相信的人，就可以拿基督的所有来至今夸口，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夸口，仿佛就是他的，就仿佛就是我们的。凡人类灵魂所有的，基督也认为是他的。我们只要把这两件事情拿来做比较，就可以看出一个贵重无比的事情。基督他满有恩典、生命跟救赎，可是我们的灵魂却满有罪恶、死亡跟咒诅。有了信心来到这两件事情的中间，就发生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怎么样，罪恶、死亡、咒诅就可以在基督的身上，在十字架上面，而基督的恩典、生命跟救赎却到了人的灵魂里面。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我们一切犯罪的结果跟罪的重担是谁承担？是我们自己承担。我们没有信主，将来神的审面对神的审判，一切就我们自己来承担。可是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这件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原本是我们身上那些污秽肮脏的事情就归在十字架上，而基督的怜悯救赎恩典就来到我们身上。或者我打一个比较粗俗的比喻，有一个二手车的销售员。什么叫做二手车？就是把原来已经破旧的东西再把它整一下，光鲜亮丽，能够卖出去。假设他一个月可以卖出十辆二手车，能维持他的生计。那有一天他跟他的谈恋爱的朋友结婚了，两个人结婚了，结果他的这个结婚的对象，他是一个新车的大老板，新车制造公司的大老板，他一个月卖一万辆的新车。因着这个联合，因着这个结婚，那个二手车的生意就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就消失在了。我们当跟主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真的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神恩惠怜悯慈爱就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基督徒一定要了解这个属灵的奥秘跟祝福，我们要学习追求我们能够有一个在基督里的功课，与基督联合成为我们生命当中，让这个与基督联合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实际。当我们与基督的生命紧密结合的时候，属于基督的变成我们的，而我们的重担卸给基督在十字架上。因此我有四点关于这件事情，我四点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第一个，联合的生命里面，在基督里面，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乃是与基督同死并且同复活。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改变，就仿佛把主耶稣钉死复活的这些过程复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心中产生了一个死亡，一个葬礼，可是另外有一个新生的生命在那边出生出来一样。从前我们对罪恶那种向往，那种罪恶的生活，我们会感到无趣了，不再吸引我们。以往的那个罪人好像死了一般，因为那个过程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主耶稣与主耶稣基督生命联合的关系，那个罪人就死掉了。可是有另外一个新生命发动了，就是好像我们开始对属灵的事物，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我们对诗歌，我们对怎么样属灵长进有一个渴慕，那个新生命在我们生命的深处发动。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三到四节，我们要了解这个属灵的道理，就是岂不是我们这个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就是把我们这个旧人旧的生命给埋葬了。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他复礼的复得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新生命发动了，复活了。因此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好像我们的罪担能够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要在这个复活的形状上跟主耶稣基督联合，好像这个新生命能够在心中发生。所以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生命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我们乃是与基督同死而且同复活。第二件事情，当我们讲生命，当我们讲属灵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我们必须要认识的，生命就会有生命供应的问题，生命就会有仰赖存活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告诉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就我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是枝子，我们必须常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到他的供应。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讲过，我们的服事会劳累，会困难，甚至会软弱。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服事上劳累困苦软弱，一软弱就会有一种干渴的感觉，发现这个生命好像不够用了。那我在这边提醒所有服事的弟兄姐妹，不要让干渴成为习惯。各位弟兄姐妹，生命一干渴，然后你让这干渴成为一种习惯，认为啊，干渴是正常的，服事是劳苦是正常的，反正就是这样子嘛。当干渴久了，就会产生一个结果，你就会把你的眼目注视在自己的干渴上面，就会开始抱怨。看过很多弟兄姐妹有过这样子的状况，服事久了，怎么没有人知道我的困难呢？ 为什么这个服事没有人看到啊？为什么大家都不来帮忙啊？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抱怨、这样子的习惯的时候，我们就赶快要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干渴了。我们需要跟枝子、跟葡萄树连接一样，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属灵生命不长进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我们只顾着做工服事，却不会去取水。常常以为都是我自己在活。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二到三节说：“看哪、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怎么样欢然取水。”弟兄姐妹，你要养成一个欢然取水的习惯，不管你渴或者是不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属灵上的操练。30年前，当我还是去当兵的时候，有一个很鲜明的回忆。我最怕的，每一个人最怕的，就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为什么？因为那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半个小时，所有的我们所谓的当兵的阿兵哥弟兄们，我们就要全副武装，长袖长裤，带上弹药等等，在腰带带上钢盔，然后背上枪，那个枪有将近4公斤多重。那天晚上六点吃饭，6点半就集合了，干什么？部队就拉出去练习急行军。我们一个整个晚上5-6个小时，就是不停的带着这个全副的武装，还外面走，还不让你跑，就是快走，一直走，一直走，不停的走，一直走，一直走。我最怕这件事情，因为那天晚上，当你走了4个小时、5个小时之后，第一个，你的2个脚已经软弱不堪；第二个，你全身湿透，渴得不得了，喉咙跟火干一样，全身湿透的不得了。最怕那个时候。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感谢神，那时候每一个人在腰间就有一壶水。如果那天晚上你忘了把水壶充满，然后就出去，那就事情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行军之前，大家赶快冲那壶水，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面走一面快速的走的时候，水壶拿起来一直灌，渴了就喝，渴了就喝。你知道那种喜，我不敢说喜乐，那种感觉，当你渴得不得了，一直往前冲的时候，有水喝，那是一件多么多么宝贝的事情。基督徒也是一样，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当你感觉你干渴的时候，要学会到神的面前欢然取水，饥渴得到饱足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喜乐的。第三点，在基督里将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3节，他在问安当中他讲的一句话，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哥林多前书1章30节讲到说，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事实上，我们刚刚所提到很多属灵的事情，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而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福气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蒙召，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重生，我们在基督里面称义，甚至我们在基督里面死了，也靠着主我们在基督里面复活过来。各位弟兄姐妹，你想不想要有属灵的福气？你想不想要属灵的祝福在基督里？你想不想知道有属灵的智慧在基督里？你想不想知道如何正确的服侍神，能够得到神丰满的恩典在基督里？无论你想要什么样的属灵福气，回想这句话，在基督里，我们如何保持我们一个在基督里面，我们学会欢然取水，知道我们在心里面有这个新的生命。在基督里面的第4点，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在哥林多前书12章讲到很多这个关于一个身体的真理。我们也都知道，所有与基督的联合的人都在他的身体里面，彼此相互联络，作为一个肢体。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另外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的时候，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但是在这一章当中有一个特别的经节，我提出来跟弟兄姐妹我们来思考。他说：“不但如此，身上肢体的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奇怪，怎么会讲软弱的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个身子， 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比身体总要彼此相顾。为什么一个软弱的肢体是不可少的？我问各位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们哪一个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谁有摔断过腿的经验，你们当中哪一个人，你摔断腿之后，然后你比如说你摔断左腿，然后你就跟你的左腿讲，我不管你哦，反正我明天要去上班，我得去跑步，明天早上你给我自己好起来，不管怎么样我得去上班。你们有谁是这样做事情的？还是说你腿痛不管，明天早上我就掰着掰着不管他，我就去往上，我去照样去上班。有这种人吗？你们举个手。不可能嘛。当我们腿受伤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去 emergency， 我们去医院，请医生给我打上钢钉或怎么样做一个处理，我们还包上石膏。我们的左腿软弱了，我们给他加上体面，我们给他加强，我们给他医生，我们要打针，包上石膏，希望他能够康复。一个肢体软弱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会来到，神就给加倍加上这个祝福。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肢体要彼此相顾。神工作的原则是配搭我们的身子，可是我们在软弱的身上显出神的能力啊。所以软弱是不可缺少的，而且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当软弱发生的时候，神的恩典就来了。我们也唱诗歌，常常唱过以赛亚书40章这段经文，他说疲乏的神赐能力啊，软弱的他要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缺乏。所以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软弱的肢体一定会有，而且一定会发生。可是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发生的时候，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而且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这个肢体软弱的时候，代表一件事情，神的恩典要来。我们仰望神，神的恩典要给他加上加倍的体面。这是一个肢体的很重要一个生活的原则。最后面是成圣的生命，当然这是一个下礼拜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主题。那我只能提出来一个经节，在希伯来书6章1-1节，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当我们知道主耶稣救赎工程，主耶稣让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已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跟神基督联合，我们有刚强仁爱的谨守的心，我们可以战胜这些捆绑，战胜生命当中一些难过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这个心智，我们带着这些恩典，让我们能够走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就像今天大家来到春天，你也知道春天过去，夏天会来，炎热夏天过去，秋天也会来，秋天过去，寒冷冬天也会再来。但是当我们走过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开始走这个完全的地步，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这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耶稣，我们每当我们数算你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你的恩典的时候，就充满了感恩。主啊，因为你十字架上的受死，因为死里的复活，他叫我们从黑暗的国度来到光明的国度，然后我们有了各样的改变，有了各样丰富的生命的改变。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你保守我们这条成圣的道路，我们这一生的道路，让我们谨守在你的道路当中，我们都不偏离。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谢谢。